今日要选要读嘅经文系记载喺旧约圣经嘅出埃及记，喺旧约嘅圣经嘅第68面，系第14章嘅10-14节，同埋30-31节。第14章第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第30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今日的约节是记载在圣经记载在那个第一面里面的出埃及记的第14章13节，找到的连埋经文约节一起重读两次，预备。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出埃及记14章13节。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出埃及记14章13节。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平安，因着神爱的召聚，我们今日再一次站在一起那里去崇拜神。我都想再一次，我们都有短短的时间，好吗？都让你都有份呢去开声，为到阿二妹，即是黎太的爸爸，在今朝大概是6:40离世，咁为了祈祷，好吗？因为主教导我们是主的身体，一个肢体呢是受伤有困难的，其他的身体部分呢都为他呢来到呢一同他去担当，同埋呢来到呢去守望。邀请你起位唱歌，好唔好啊？即係开声为他的爸爸离世去祷告，求主安慰。之后我会简单带领大家结束祷告。耶稣基督，你的身体，你的肢体在哀伤当中，在眼泪，在失去父亲那种的百感交集的里面，在哀伤的里面，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藉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我们去守望，以致你复活属天的生命就充满泥态和每一个爱他爸爸嘅家人嘅身上高，求你嘅安慰临到佢哋灵魂嘅深处，上佢哋嘅盼望同埋安慰。天父，我哋深深嘅知道，我哋嘅盼望系在乎你，系在乎你嘅恩赐同埋信实，在乎呢何等嘅爱，即系黎太嘅爸爸钟先生。纵然我哋唔知道佢境况如何，但天父，我哋凭信有盼望。因你是那位满有慈爱拯救到底的上主，我们就同心的向他祷告，求你同样将这份盼望摆在齐宣家等姊妹的内心深处，以至去经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同他去拥抱，一同去同行，一同去经历上帝的救恩。所以主啊，你就怜恤，你就怜悯，你就看顾，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之名祈求，嗯。请少行将那个 screen 放低。今日我哋有啲简单嘅 PowerPoint 咧， 一齐睇啊！好，弟兄姊妹，其实喺过往一段时间，我哋都会睇出埃及记。咁出埃及记咧，其实好长嘅，接近40章嘅经文。我哋应该去到今年咧，就有时人讲到几多咧，就停喺嗰个位吓。你大家记唔记得我哋今日再去睇出埃及记嘅时候咧？嗰班嘅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咗埃及未啊？十灾之后就应该离开啦，系嘛？我哋今日呢个嘅题目叫做王爵在后吓，咩意思呢？吓，有冇等姊妹能够讲出之前嗰句啊？王爵在后嘅前句系咩啊？螳螂捕蝉啊！你好似叻过我，我都系慢慢先记得翻呢句说话。系啦。其实咩叫王爵在后呢？大家睇翻呢幅图画呢，你会更加嘅深刻，知道当中嘅故事。你睇唔睇到有一只蝉喺度啊？吓，系右上角嗰个位置有一只蝉嘅。那个蝉本来咧系好开心，喺度唱紧歌，亦都系咧喺度咧啊享受紧嗰个朝露咧嗰个露水吓。但系佢就忘记咗喺身后咧，原来有一只嘅螳螂。在度敲紧佢嘅，向佢张牙舞爪，而最终系将佢咧，即系捕捉咗吓，成为佢嘅食物。但系更加精彩嘅就系、呢螳螂系咪就咁？其实系得逞咧。原来佢螳螂嘅后边咧有一只嘅王雀喺后边嘅。其实啲王雀同时间咧系即系已经系敲咗好耐噶啦，睇紧呢一只只螳螂，都谂紧嘅啲螳螂咧。食咗耐之后个味道咧系好味嘅、所以其实呢一个螳即系吓、叫咩？全个叫咩话？螳螂捕蝉，王雀在后咧，系一回咩嘅意思咧？讲紧当你人咧系净系专注眼前嘅利益，而佢系忘记咗啊，即系即系冇留咗身后边嗰种嘅危险嘅时候咧，咁呢个就叫做螳螂捕蝉，王雀在后其实去到而家为止，你睇出埃及记嘅时候，你谂起法老王嘅时候，其实呢句说话同样能够应用喺法老王嘅身上高。弟兄姊妹，你觉得法老王放以色列人走，佢心入边甘唔甘心啊？其实佢仲甘心系嘛？虽然佢经历失去长子大仔嗰种切肤之痛，但佢嘅内心佢系同时间咧，其实系有所不甘。即是让成300万多的以色列民，即是一个的劳动人口离开埃及，他内心其实是很多的不愿意。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亚威是不是真的如绝呢？而法老因为他是在那里追击着整个的以色列的群体，其实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其实法老就发现一个时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来的，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来到再次将以色列人呢再俘虏带回去呢一个埃及的地方去服侍法老和整个的埃及的国度。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为什么法老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应该看到一个的情况，就是当他派探子去打探以色列人的行踪的时候，他会发现为什么这批以色列人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不是沿住腓利士路，即是海边的腓利士号去到迦南呢？其实腓利士路那段路是最短最快可以去到迦南的地方，但其实以色列人他是选择另外一条的路，就是向北去到经文所讲的那个梭国，而在兜来兜去，去到最后到红海之前那个叫做巴力洗坟的地方。当法老去这样看的时候，他就深深地认定这班的以色列人其实呢是行错了路，其实是迷失了路，是在旷野里面呢是兜兜转转，是不知道怎样走的。所以当这个的现况是这样的时候，法老心里想，这个希伯来的上帝虽然是法律无，即是那个法律无边，是吧？那个十灾是令到埃及很多的诸神是失败。但是他在想，这个希伯来的上帝其实可能他真是呢这个叫什么猛虎不及地头虫、 虽然佢咧系好犀利，但系喺呢个区域埃及或者系喺呢个巴勒斯坦呢一个区域嘅时候，其实佢对呢个地方咧系唔熟悉嘅，以致佢自己同埋佢嘅子民咧系被困喺一个即系旷野嘅地方。所以法老即刻咧就嚟到去掌握呢个时机吓，佢个机会主义者，即刻派佢嘅精锐嘅战车，就系600辆嘅战车，佢自己咧同呢班战车出发咗先，之后身后咧就好多嘅其他战车，同埋埃及好多嘅步兵咧系同佢哋出发，兵分几路去围剿整个嘅以色列嘅团队。等姊妹，你知唔知当其时埃及嗰个年代，其他嘅国家一个国家嘅军力一般有几多架战车啊？你估下，而家佢系600辆嘅战车，系精锐嘅战车啊！一般一个国家有几多辆嘅战车呢？你估下，100架、1000架，其实个数字系讲10架。去到160辆，一般嘅国家咧，其实净系100去到160辆嘅军力。嗱，当其时法老佢系用咧佢精锐嘅部队成600辆嘅战车咧嚟到去追击，即系以色列人。而且唔系单单呢600辆嘅战车，佢身后边就好多其他嘅战车吓，同埋嗰啲嘅步兵一同嘅出发。大家睇到咧呢幅嘅图画可能好蒙系嘛？嗱，你依稀咧见到。在这个战车上高有多少个战士啊？一两个战车有多少个士兵啊？我请阿May帮你熄一熄灯啊，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其实一般呢是一两个士兵在同一架战车上高，但是法老那个精锐部队是3个士兵在那个战车上高，而其中一个是叫做呢车兵长来的，即是带住的。所以我要发现其实法老他所动用的军队呢其实是很犀利的，去追击当时一班的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我要解释这个牙威这个字，因为我是想将那个字数呢是控制在4个字4个字，所以上帝的名字旧约是称之为耶和华，但其实另一个翻译就是更加贴切当时的原文Yahweh 呢发音发出来就是 Yahweh， 所以用牙威这个字，记得等姊妹的这个就是等于耶和华那个名字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真的预绝呢？以至法老他认定上帝在这一个的旷野是迷失了路，以致他就发动这个大军来去追击当其时的以色列民。等姊妹，我在这里停一停，耶威是不是如绝的呢？你可以看回我们在整个信仰的生命里面，等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候是认为圣经神的说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我们呢？我们会不会有时觉得圣经这段的说话在我的生活场景或者工作的场景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得着呢？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手的呢？不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都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刻。虽然可能我们不会说上帝你是即是如绝有这样的字眼，但可能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会不会我们依稀对上帝的说话有疑惑，行不行得通呢？在我现在自己工作的场景行不行得通呢？在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刻，我们会不会都是以福音以上帝的话语是有些的逾绝呢？其实当其实法老就是以耶和华为逾绝，他就认定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如果不是怎么对得起埃及其他的众神呢？之前实在已经是大大的失败，而今次就是他一个大好的时机来到呢去得胜这位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等一下，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身处其中的以色列民，见到这样的境况，
我哋可以话四个字叫气吞山河嘅气嘅气势系咪一个？哇！即系沙尘滚滚冧下，嗰啲战车就嚟到你嘅面前追到啦。你讲下惊唔惊啊？弟兄姊妹，你会唔会惊啊？我咧一定会惊嘅，一定会惊，系啊。弟兄姊妹，其实惊喺我哋人生嘅里边，其实都系常常去经历、去面对，系嘛？其实你去谂翻，其实喺你人生里边，最对上嗰一次几时系有恐惧、有惊、有彷徨嘅时候咧？我哋人生相信系好多时候会面对嗰种嘅恐惧、惧怕。觉得孤单危难感，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确，那班嘅以色列民神嘅选民系困喺其中，红海阻挡住咗，后边有追兵，唔知仲有咩路可以跑。喺人生嘅里边系困喺其中，其实恐惧系你同我咧系人之常情，系嘛？但是我们看到那班以色列民，他们在恐惧里面，他们有另外一些表现，就是他们跟着就是埋怨埋怨。那番说话记不记得？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摩西亚，你怎么将我们带到在这个地方要死在旷野里面呢？那做的就是难道在埃及没有棺材吗？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里呢？其实我想相信那个的问题不是在恐惧那里，那个问题是那个埋怨推卸责任，在那个即刻想到死亡这件事，那个是一个问题，恐惧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当中，如果一埋怨将责任推晒给摩西，而讲到连死的地方都没有的话呢，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来去面对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咧？点解呢班嘅以色列民咧喺咁大嘅危机，就嚟即系面对境况嘅时候，佢哋谂到死亡，而且系死喺边嘅问题咧？其实呢个系同以色列民成430年喺埃及古埃及嘅地方去生活系息息相关。大家记唔记得？其实古埃及咧，佢哋好睇重死亡之后身后事的安排，是吗？我们很多戏呢都是盗墓者，是吗？那个地方在哪里？在埃及，是吗？我们看到埃及的金字塔都是跟那些的墓穴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想想估下，当时那个年代多少的地方面积是有这个坟墓的地方的呢？埃及所有的面积有百分之几是讲紧是有坟墓的地方的呢？相信你都很难估到。我看了之后都是吓我一惊，有成四分之三的面积呢是坟墓来的。所以在柴湾住呢不要那么震惊啊，我们左望右望都是坟墓的，为什么？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是墓穴、坟场、坟墓，四分之三。你想想，其实埃及人呢那个年代是很看重人死了之后那种的处理，所以一木乃伊，是吧？所以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墓穴，是吧？即是怎样去处理身后那个身体呢？所以当那班的以色列人在恐惧当中想起死亡的时候，我为什么他很看重死亡之后那个身体的处理？我死在埃及都有张借去包下我，是吧？都只是包住我，我都死得其所啊，是吗？做咩死在旷野？旷野真的乜都没有。摩西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去待我们啊？其实好像很有道理，是吗？在那种恐惧里面，他们这样来到呢，去责备、去埋怨、去推卸责任在摩西的身上高。我们要明白，多点明白为什么这句说话背后，为什么在埃及没有棺材呢？这句说话对那班的以色列人来讲，其实呢不是没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他看重身后事的安排。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啊？摩西现在这个时候几多岁啊？我听到的数字是80岁，是吗？是啊，对啊。 弟兄姊妹，如果佢喺四十岁嘅时候，佢面对呢班嘅以色列人咁样嚟到去责备佢嘅时候咧，咁样嚟到咧，佢指住佢话千古罪人啊，我哋死都冇得死系嘛，即系死都唔知死去边系嘛，咁样指责嘅时候，你谂下四十岁嘅摩西会点样反应啊？啊，记唔记得四十岁佢要帮自己同胞，而有一个嘅埃及人去苦待佢同胞嘅时候，佢点样去对待呢一个埃及人啊？杀死佢嘛，系嘛？你谂下当年嘅摩西，佢嘅性情其实比较刚烈暴躁嘅时候，你谂下面对咁样嘅指责，相信佢有啲嘅回击系嘛，一啲嘅反应吓。但系顶姊妹，你睇到八十岁嘅摩西喺四十年嘅即系牧羊嘅生涯，上帝对生命嘅塑造，摩西嘅人生，上帝称赞佢嘅系佢一生嗰份嘅谦和。同埋咧，佢嗰份嘅心胸同埋忍耐，等住我睇到摩西，佢好唔同，佢唔计较，佢唔抱怨，佢系讲呢一句说话：你哋唔好嘈啦，企埋一边啦，企埋一边，暂在一旁，暂在一旁，企埋一边做咩呢？等住我哋睇到咧，摩西嘅反应同嗰班嘅以色列人嘅反应好唔同系嘛？他跟着讲的说话，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等一下，我问你一个问题，面对同一个境况，为什么有两个这么不同的反应？一个就是埋怨推卸责任，甚至呢就是呢諗住死呢都冇將隻去包住佢嘅。但是摩西竟然佢话，你今日见到呢班嘅埃及人，你将永远都见唔到佢㗎啦。点解呀？人生面对同一个嘅境况遭遇，但係可以有一个两个好唔一样嘅即係角度去睇事物。两个好唔同嘅心态去回应那个的危机。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就是信心？信心能够让你人生有一个新的角度向度去看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摩西来到呢跟他们说，你们站在一边，不要吵，安静，看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救恩。所以困难虽大，神仍同在，是一个嘅好百分之一百嘅事实同埋真相。等姊妹，当我哋人生碰到咁大嘅困难，神有冇逃跑呢？其实呢个时候，当嗰班嘅埃及人、法老同埋佢嘅战车嚟到面前压境嘅时候，其实上帝喺边度呢？上帝系咪就咁样嚟到呢？已经系逃跑咗，已经系离开咗呢班嘅以色列人呢？等姊妹。不是，困难虽大，神仍同在。我们读一节的两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一起读出，就是十四章的十九、二十节。上帝没有逃跑到，上帝依然在这里。弟兄姊妹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十九、二十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我们暂且放低那下半句，即是二十节的经文，那里讲到一幅很奇妙的图画，竟然同一个地方，一边是黑暗的，一边就是发光的，这个是我们可能都未见过，是很奇妙的事。但我想跟大家去看更加精彩的是前面那一节的经文。经文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即是当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恐惧，很多惧怕，甚至想到死亡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上帝没有离开过。但在那个时候圣经说，神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有祂的使者，有神的使者其实在 这个时刻，在这个这么危险的时候，根本上帝其实在前面引导着的，只不过因为恐惧的惧怕的缘故呢，看不到啊，看不到上帝在这里引领着。而摩西就是凭信在当中看到上帝在处，上帝有救恩，上帝会工作和拯救。其实犹太人呢，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每个犹太人呢，有一个神的使者呢去保护他们的，有神的使者去保护他们的。当然这个没有一个圣经的依据，但在处我们看到上帝有他的使者在这帮他的子民的当中去引领他们，保护他们，以致将个云柱放在前面的，见到埃及的追兵到时候，将个云柱调回转头在后面，以致云柱的地方一边是很光的，另一边是黑暗的，那个云柱火柱在那里继续跟这帮以色列人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信仰。我们在危难的里面，在孤单困惑的里头，在人生没出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凭信去相信上帝在这里，我们需要凭信相信上帝在前面引紧路，他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没有走了去，这个就是信仰，就是信心。弟兄姊妹，信仰不是凭眼见，而是以信心去信靠神的带领。信仰需要有信心的眼睛去信靠上帝，以致我们不会 在一个很多时候见到的境况当中去过活，去发生当中的事情。前而无路，红海分开。你知道这幅图画是看到红海是分开，信仰是让无可能的事情能够发生，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信仰。弟兄姊妹，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甚至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海去分开？可能没有，我们没有想过海去分开。弟兄姊妹，你和我有没有想过一个大的东风能够将这个红海呢，即是个海水呢吹去之后呢，是左右分开的，是不是啊？一个大的东风吹来的时候，将个海水呢分开，而成为一磅的墙。而是我相信以色列人有没有想过，他们双脚能够踏在这个红海或者叫做芦荟海呢，那个地方的陆地上高去行走，从没有想过的，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就在这种的信仰的生涯当中去经历，无可能的事情变为有可能，因为出于上帝的工作。这个就是信仰，就是信心。因此需要你和我呢凭信去踏上，这些经历上帝的作为，他们踏上才有经历，原来海可以分开，原来可以成为陆地，原来这样是可能的。我自己的见证分享就是，在我信仰的人生里面，我以前都没有想过一些东西的，我发现在经历当中呢，我觉得是很震撼的，很震撼的。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没有想过，即是不卖了一个住的单位呢，都可以读到神学，三年的神学。当时我头头要去回应神的呼召，去全时间去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很大的挣扎，就是要因为不够钱读三年的神学呢，自己没有做，要给钱的供楼，那是讲几十万的钱。我那时没有想过不卖楼呢有可能呢是读到神学，那时我记得父母不肯给我买这间楼。今天看回头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我太太没了份工呢，我们都可以够钱去生活，那时候我没想过。所以那时候在神面前去祷告，神啊，不要给太太没了份工啊！我记得我在这里跪在这里去求，我记得在哪间酒店那里呢，那些sitting room呢 去祈祷，啊，神啊，冇可能噶，我边度继续能够即系咁样落去呢？但系点知太太就真系冇咗份工啦，
系冇可能。
但系弟兄姊妹，你今日见到我有西装着系嘛？我呢件系新嘅西装，你知唔知啊？
其实我之前都系好厚嗰件西装咧，冬天又嗰件，夏天又嗰件啊。啊，不过够有冷气都 OK 嘅，即系。
咁而家咧，呢件西装有人送俾我嘅话，
啊，哇，即系教会嘅肢体咧送，即系送嘅啊，感谢主啊！我今日有西装着啦，系嘛？有胎打系嘛？
都冇处冇烂系嘛？我冇谂过嘅，真系，我冇谂过咁样可能嘅。我都同你讲咧，我供紧嗰个单位咧，2012年咧就供晒啦，仲有唔够两年嘅时间。我间楼就干晒啦，即系供晒啦。抬头喺度谂就话，唔系谂冇可能读神学噶，系嘛？但系呢啲事情咧，成为可能。我咁冇钱，你如果你嚟我屋企咧，你会发现我屋企两年前咧装修过。哇！我屋企咧将嗰埲墙咧个厨房包咗佢啊！我以前冇谂过，仲可以将埲墙包咗佢啊！更加冇可能谂到有钱去包啦，系咪？有钱去装修啦。但呢啲系都成为可能的，好奇妙。是吗？这个就是信仰，信仰是需要信心去回应上帝在真理当中对我们的呼召。信仰就是我们拿出那份的勇气去冒险，去经历上帝的救恩。这个就是信仰带给我们人生那种的鼓励和盼望。弟兄姊妹，真正愚蠢是谁呢？是我们的上帝吗？是希伯来人的上帝吗？是你和我所相信的那一位吗？是耶和华神他真的蠢吗？其实我们会发现红海的分开而最终的结局，真正愚昧的是法老自己。他以为时机主义者就能够掌握这个时机，将整班的以色列人再次去俘虏回去呢他的角度的当中呢 去服务他，去苦待他们。 他以为以国的上帝是困惑在整个的旷野的当中，但是我们会发现最终如绝的那位是法老自己。因为当这个的红海的海水再次合埋的时候，我们知道法老自己和他的那些600个很精锐的战车的军队和步兵全部是淹没在这个红海的海水当中。弟兄姊妹，28节经文咁讲，佢话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而以色列人当佢上到对岸嘅时候，就睇翻嗰啲嘅海嘅侧边嘅时候咧，见到嘅系一具又一具嘅尸骸，一具又一具嘅尸骸。上帝嘅愚昧，十字架嘅愚昧。福音的愚昧，它是成为谦卑人的大能和拯救，成为愿意跟随者，成为信心的人的一个很大的确据和盼望。弟兄姊妹，你想想对以色列人来说，430年在埃及做奴隶，很多的婴孩被杀，他们很多的伤痛和眼泪，但相信随着法老和埃及军队埋葬在红海当中的时候，我相信这班的以色列人，这班做奴隶是何等的悲惨，伤痛的心灵，灵魂的深处会深得安慰。他们的苦痛随着法老和他班的士兵的死去，而是埋葬在红海之中。所以当保罗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在新约这样说，他说这班的以色列人是经过一个的浸礼，这个浸礼的水就是红海的水。因为本来在恐惧当中是面对死亡，但是上帝他拯救他们开一条新的路，他们就好像被这个的红海的水去浸礼一样。本来看自己是死的，是没有盼望，没有出路， 但是上帝他是拯救开路，他经历一次属灵的浸礼，这浸礼发生的地方就是红海，所施洗的水就是红海的海水，他们由死亡进入生命，认定耶和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在经文31节那里就说，他们的人生要跟着这个耶和华，要顺从他，他们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弟兄姊妹，在这一刻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些的危难已经是不见了，在他们当中和面前的是唯有是耶和华，他的云柱，他的火柱，他带领这帮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上帝拯救了他们。相信刚才的经文带给大家很多的信仰的反省，还有带给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怎样 去回应上帝的信息。要在这里再拣出两点跟大家去思想，我们在生活上高可以怎样去应用当中圣经的历史和当中的真理呢？另一方面是提醒我们在危难之中不要让眼目离开主，不要让眼目，我们的眼目离开我们的上帝。而在其中，因为在危难里面我们会恐惧，我们千万不要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高，不要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高。等一下我们想想，成三百多万的人口一同离开埃及，是不是一个人的事呢？其实不是只有摩西离开埃及，虽然摩西是做带头那个，鼓励他们那个，建立他们那个，但一同行动的是那个全体的共同行动，是这成三百多万的人口一同的决定来的。所以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没理由将那些责任推在摩西的身上高，是吧？其实每一个参与者呢都需要承担这份的责任，一同去担当这份的即任务和使命。因此我在那里想，同样上帝都是将你和我带领离开埃及，从那个罪的奴隶当中释放出来。我们来自四方八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站在一起，同样是走这一路，即是这一条信仰的路程。所以当你碰到困难，或者教会碰到这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弟兄姊妹鼓励你，我们不要先投诉，是吧？即是面对一个困难，我们会有不开心，会有呢情绪都未定，我们要将那个呢那种的情绪要收收先，放低先，我们先去透过这段的历史去给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先去投诉去埋怨，甚至将个责任呢推给某一个人，某一个的领袖，某一个肢体。我们首先不要将个责任推给他先，其实我们同一个的群体，同饮于一个的圣灵，同受浸于他同被领于一个的上帝，是吗？我们是要一同去承担，我们先想下我们自己有些什么可以做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过失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当中可以有些事去回应呢？是不是啊？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呢去学习去操练，不要被困难或者恐惧呢是俘虏了我们整个的生命。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以摩西那种的信心的眼睛，我们要将眼目从困难转移到主的身上高。我自己都常常试过的，有时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当我的心思意念都停留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没出路的，越想呢就 越不对劲，越想呢就要灰心，越想呢就要困住。但是如果将我眼目是举高仰望，我在做天创造天地的上帝，我们基督那种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个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摩西有另外一个的向导，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这个是信心的眼睛，就是透过仰望上帝而带来那种另外一个出路，是不一样的出路。等姊妹想跟你分享一个的故事，就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面有一本几特别的圣经，相信那本圣经不是一本和合本的圣经，不知道是什么英文译本的圣经。那 嗰本圣经系好特别嘅，所以以致咧先至摆喺美国博物馆入边嘅。咁本圣经系因为咧系林肯总统咧用过嘅圣经啊。咁呢本圣经摆喺嗰个嘅博物馆入边咧，管理员会将个圣经咧去摆出嚟啊嘛。咁、那个管理员咧就好多时一打开本圣经，好奇妙，就系咁本圣经系打开喺诗篇嘅某一章嘅经文吓，喺诗篇34篇嘅吓。而且当佢咧最细心啲去察看嘅时候，佢就发现诗篇34篇一段经文咧，喺经文上高嗰个纸啊系特别污糟嘅吓。咁佢咧就知道啊，原来呢本圣经呢段经文系陪伴住林肯总统去面对人生最艰难，喺美国南北战役嘅时候咧，嗰段时间佢系常常去打开呢本圣经，而嗰段经文。是透过他那只又长又尖的手指呢成日触碰那只经文的即表面，以致是一个的污迹。两姊妹，我们一起看这只经文好吗？请都打开诗篇34篇。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只经文都常常成为你去到上帝的面前而成为你鼓励盼望的经文呢？对林肯总统来说，他的一生不断鼓励紧佢，俾佢有盼望嘅经文就系诗篇34篇4节，一齐去读好唔好啊？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呢经文对林肯总统嚟讲咧，系佢一生一个咧好紧要经文。林肯总统都会恐惧，系嘛？一个几勇敢嘅人，我哋都会有我哋咧软弱嘅时候，我哋都会恐惧。你经文就是去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成为林肯总统的帮助，成为他那种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我们人生的里面有一只经文可以成为你常常在你身边一个鼓励，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我自己分享的就是我们同工呢就星期一放假，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去赤柱的地方呢去安静。咁我其中一个力量呢就是去到一间教堂。赤柱一间教堂是天主堂。天堂入面呢就有一个嘅耶稣嘅像，耶稣嘅像。咁耶稣像好高嘅。好多时候如果你想去仰望耶稣，唔会耷低头㗎。咁要仰望佢，望住佢嘅身体。望住佢。这个就成为我常常在困难当中去仰望祂一个的地方，我去祈祷，将困难难处告诉你，在我牧养的困难的里面，人生很多困难里面，我去仰望祂。而最近去亲近祂的时候呢，我听到两个字叫 trust me， 信靠我。我靠着这句说话去面对我困难的时刻，困难的时候，耶稣说信靠我，我就去信靠他，经历上帝的坚立和扶持。但姊妹，另一点就是我们做弟兄的，当然包括姊妹，我们今天做弟兄的姊妹的，我们要以宽厚去待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去宽待他们。正如摩西他以他的生命去宽容佢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都需要呢种嘅心肠。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谂到乜嘢？我谂到，唔相信唔系单单我谂到，同工或者一啲嘅肢体都谂到嘅啫。当我谂起柴宣家嘅时候咧，就谂到一幅图画，就柴宣家呢个群体咧，就好似一小撮嘅人咧走埋一齐。咁呢一小撮可能当中有啲人好熟，可以好深交，但有啲嘅小撮呢就唔一定能够深交。咁就咁样呢去组成呢个群体。所以我成日諗，我想同工们都咁諗，就话几时呢我哋可以呢唔好咁呢可以呢彼此可以多啲嘅深交，唔係只一小撮。我有成日諗，起码我哋喺崇拜入面呢，我哋都可以呢多啲来到呢去以一个积极喜乐的心呢去彼此去接待，是吗？ 即系唔系单单咧同我哋属嗰班咧去咧去接待吓、啊。其实我谂我自己最其中一个唔开心就有一次同一个喺齐宣家嘅参与者咧去倾偈，佢话唔翻啊，唔翻教会啦，唔翻啊。我点解你唔翻啊？吓，一方面佢系经历佢屋企咧自己一啲嘅转变啊，需要照顾屋企人；另一方面就话齐宣弟兄好酷嘅啊。即是很酷的、啊、即是他说他在他的组呢就很熟，但其他弟兄姊妹呢就可能他第一次翻崇拜呢就哦哇欢迎你欢迎你我们啊，咁之后就翻崇拜的时候其他人就很酷，行过都不理我的，所以打招呼可能已经闪了已经、啊、他说有一次在即是不知道有几多次在街呢，他说撞到教会的人他们好像不认识我这样的，唔同我打招呼嘅，我系呀，哎呀，咁啊，喺街咧都唔打招呼、啊。弟兄姊妹，我哋系咪需要突破啊？弟兄姊妹，先俾你知啊，出嚟我哋主题俾大家先知道先，就系教会共融。共融、坦诚相待、彼此相交、彼此扶持，跟住谦卑服侍，系啊，弟兄姊妹，我哋需要突破，好唔好啊？当我哋经历呢个更新过程嘅时候，可能我哋觉得对方成日吉亲我哋系嘛，所以我哋先至会保持距离啊嘛，系嘛？我可能受过伤，我咪保持距离咯，最安全。可能觉得我哋冇安全感，系嘛？唔想咧，再唔开心啦；唔想咧，再失望啦；唔想咧，再受伤啦。所以保持距离感咯，系嘛？你冇掂咗咁多，系嘛？最好啦，吓系咪咁咧？系咪我哋系咪要 keep 住喺咁样嘅关系入边咧？定我哋都想一个突破咧？啊，突破我哋呢方面嘅属灵嘅素质咧，弟兄姊妹，我想咧用咧有一首嘅诗啊，去鼓励大家。希望我哋有到摩西嗰种嘅心，即系心肠，彼此嘅包容，好唔好啊？俾人吉亲咧，痛完喊完就算啦，我都要咧坦诚去面对佢，攞勇气咧同佢交往，好唔好啊？我谂呢一种嘅生命转化咧，系好宝贵嘅。有一首嘅诗歌系德兰修女写，佢话不管怎样仲得要，即系对德兰修女嚟讲，佢虽然嗰个环境系。点样都好咧，佢都要坚持去做一啲嘢。我听下佢有啲咩系想去坚持呢，佢话人都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咁佢有咩回应呢？佢话不管怎样，仲得爱他们，仲得爱他们。第二句佢话诚实同埋坦率会为你带嚟攻击同埋伤害，真系啊，坦诚咧会受伤嘅。但佢话即使咁危险，佢话不管怎样，总得要诚实同埋坦率。即使因为坦率冒险，因为坦率坦诚交往，系唔知人哋会点样嚟到咧，承唔承载到你嘅境况。但佢话我都要坚持坦率同埋咧诚实。第三句佢话人家都同情弱者，但只附和强者。但他怎么说，不管怎样总是要为一些弱者争取吧。而最后的两句就是人确实需要帮助，然而你若帮助他们可能会遭到攻击。但德兰修女说不管怎样总得要帮助他们。弟兄姊妹，有一同的互勉，让上帝在当中继续帮助我哋做更新嘅工作，亦都俾我哋勇气去呢嚟到呢去踏出，好唔好啊？